讨论事项第一案，案由修订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5800EC协议剖析住院等诊疗项目案提请讨论。那本案有经前次研商议事会议决议，本次会议我们会就调升支付点数的部分，请相关学协会搜集各方意见具共识，就预算额度下审慎评估调整方案。另外，在协议剖析支付点数纳入新药 Vaxio 的部分，刚才请医诚药材组报告药品研议的历程，那也请医界这边协助搜集相关的意见。那本属于12月11日收到肾脏医学会的提案资料，如讨案的那个附件一，学会建议的条幅分为2%、2.68%及4.8% 三个版本，调整项目除一般血液透析住院及急症透析，这次还有加了腹膜透析追踪处置费，总共5项的诊疗项目。那并且是建议直接新增内含特殊药剂费用 Vaxio。那医学会提供的调整后的支付点数以及财务预估表如下方，请委员参考。那再请委员点至下一页。本署统计了2013年、2014年血液及腹膜透析相关的医病申报情形，那去推估2015年申报量如下表，请委员参考。在财务评估的部分，我们以2015年推估的申报量以及调整的支付点数试算，如下表，那请委员参考。那请点至下一页。查门诊透析服务的总费用成长率3%，其中433.5万元用于鼓励院所加强腹膜透析及居家血液透析，提升其照护品质。其余的预算优先用于调整门诊透析支付标准，考量透析预算的点值未达每点1元，原成长额度不宜全数用于调整支付标准。在预算来源的部分，门诊的4个医令拟以透析预算成长率3%指引，住院5800EC拟以其他预算促进医疗服务项目支付横平向下53.11亿元指引，拟干如下。我们本署研议的支付标准表如 PDF 档的第29页。那本案经讨论如达共识，拟并同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居家血液透析的示范计划，以及鼓励院所加强腹膜透析与提升其照护品质计划中涉及本案的支付标准，后续将以程序提至下礼拜12月24号的共同拟定会议。那第二项，也请医师机构使用血液透析特殊药剂含 EPO、Vaxio 等包裹医令，应落实申报不计价医令的使用量、以利品质管理以及后续评估扩增给付。以上说明。
所以今天开会的重点就是来讨论那个有关透析部分的支付标准点数的一个调整。那上次有提到有关于这个药 Vaxio 这个药嘛，这个药刚才医生已经说明过了，所以是没有影响的。那现在就来看看点数的调整部分，不晓得肾脏医学会这边收集他的意见的共识如何，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长官晚安，首先赶快感谢各位长官的百忙之中召开临时会啊。那我们有机会就透析支付结构提出报告。那今天报告重点其实只有一个啊，就是本次建议不是增加时数，而是针对透析支付结构做必要的合理化调整。那从2011年以来，透析的人事耗材以及营运成本随着基本工资、物价以及医疗耗材价格持续上升。那累计的幅度已经明显高于透析支付点值的调整幅度，形成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落差，而非单一年度的问题啊。所以短期之内呢，服务量能还能够维持，但是如果支付的制度长期脱离成本的结构，最先可能受到影响是人力的稳定性以及服务的品质啊。那我们都明白，医疗人力不是瞬间的流失，而是投入医院的逐年的下降。那这个风险会逐步的累积。那基于现况呢，那肾脏医学会建议说，依照实际的成本结构进行精准而且有限度的支付标准合理化，那并以回到前次调整前的支付基准水准作为结构校正的
席次店。那席次店一是在115年的透析早服店，然后以114年第三期预估合部点数为基础下，推估平均点值的影响，接在既有预算框架内进行结构的修正，不涉及整体的支出扩张。那我们认为现在进行小幅的校正，可以降低未来必须做大幅调整的风险。那今天的合理化是为了避免明天付出更高成本的补救。那以上建议基于制度长期稳定与医疗量能维持的考量，敬请各位长官参考，并列入后续的研议。谢谢各位长官。
所以上月送来的版本就是，好医师一页这个条幅三种嘛，一个是2%，一个是2.68，一个4.8%，就这个这三种，就这三个来讨论。不知道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也是看到这个议程才知道说，我自己申报有些都包在医院走的，真是亏大了。从现在开始要把它调到行政总的，行政总的也不是比较好的。那不过我看很多医院在医院层级，像这个集中症候群，因为挂急诊，所以我都包在急诊案件，那它就变医院总的了。那也有很多医院是包在行政总的，那个健康就是把它拆出来的啦。好，那这个其实很少，其实不多，就算这个没算到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有些医院早上我问的，他们真的是报在医院走的急诊案件。那个这些预算没算到差异不大。那我是建议说这个调幅 4.8 这个回到一般透析4100这个，那预估点值都还有 0.946， 大概接近 0.95，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了，我不晓得其他代表的那个意见。那另外就记得，如果往上调的时候，那个匹马，刚才我有讲，就是匹马有一个就是腹膜透析最终辅助可以的时差就要跟着调。不过那个是用4.31的预算，那个应该是够用啊，不会增加太多。那我的建议就是，是不是可以调4.8%？
假如这个案子调4.8%可以的话，那其实上次会有点过。对呀、啊，大家又忘了这，对啦、啊，为什么还要再召开这次的临时会？就是我们希望各个总额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在非协商的范围里面来做调整。好，非协商跟点值无关了、啊，你预估点值怎么样？那个是我们自己判断的问题。但是说在非协商的范围内去调整，是我们对各种的一贯的那些希望，一贯的希望。哎，对了，
你看，各位先进来玩哈，我不想，我不这个主席要先画一个圈子哈，大家不要太过去的意思。不过我倒是有觉得哈，一个就是说，刚刚看到了，我们今年虽然是3%，然后1%要做那个复合投资，但是去年有1%又回归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预估的2%是不精准的，因为去年的1%我们没有算，对不对？然后今年是回归到，所以今年如果跟去年相比的时候，本来就有那1%，也就是应该用3%去推估嘛，哈。那在这个推估的过程，我上次就算过，以我们现在目前假设人数是-1.6%，到现在为止是-1.6%，1.6%去除以那个点数了哈，点数，再加我刚刚讲那个1%，事实上是足以指引。包括这2%加上，就是它是足以质量到4.8%，而且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点数代表是成本，点值代表是财务，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刚刚主席有提到，可是点数的方面，你看十几年来为什么没有调？因为它有恒平性，有恒这个，那这个恒平性里面哈，你的很难得一次的那个什么健保会的那个决议当中哦，在附属决议竟然要求说增加的这个预算哦，是要优先那个房那个什么调整这个它的那个点那个的支付标准，这是其他很少看到的哦。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过去这个机会以后，将来如果还要再调，你要每一年都去调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很困难。尤其是哈，还有很多的科哈，状况看起来哈，这个也都非常严重。说他现在的点子都不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个？那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应该。 该是一个共识啊。我猜嘛，不相信你可以问看，我不知道在座反对四点八的，四点八五这点有多少人啊？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按照正常的程序，你看这个同，假设这里都同意的话，接下来就送支付标准。那这个支付委员会，那支付委员会理论上不需要做了，健保只是备查，因为当年健保会的，当时那个健保会的那个决议当中，只有附注，那个附注说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要调多少。哦，那在这样情况下，假设我们现在是 4.8， 又形成共识，不管是基层或者是研医院，大家都同意，那我不晓得最后的那个坎是什么啊？那个关为什么没有过？刚刚主席一直讲说，这个上次我做主席那个谁，上次的书长也讲了哈，如果说那个要4.8的话，恐怕送上去的时候可打回来，那今年赶快就大家都不要过了。书长上次是这样讲，可是我一直回去想，不管是通话同学里同情哦，我不知道到底后来是谁的意思是说不要4.8，因为大家都愿意承担，万一点数不好，大家也愿意承担。啊，遇到那个我们大家愿意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给那个什么那个所有的那个圣诞歌的那个一个机会了啊？以上，
我想上次其实有表达我们的意见，就是说第一个现在的重点就是在调整那个人力流失特别的集中了。可是大家就会拿来比较，就是说今天为什么都可以调到5%？那我们调机动呢，其实那个点数其实都可以调少，因为就是一定要在既有的预算下去调啊。所以这点是我们觉得比较过不去的地方。好，那我们当然希望，因为大家的成本一定都在上涨啊，也不光是透析，因为整个医院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每一项的支付点数都需要来做一个调整啊。你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一项都去调，所以我们只能择几个重点来调。啊，透析为什么我们上面会写出来调出标，这也是我们有体察到大家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写上的时候就把那个话写上去。好，所以这是我们写的啊，我们写的就表示说，我们也认为透析真的是有需要调整。好，就是有需要调整，有没有需要一次到位啊？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就正式的会议都会讨论来去去，就是有没有需要一次到位、因为大家一直讲说明年再调就很困难。我们是希望说能够
所以主席的意思是调2.68，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我们的意思是说，只要大家可以同意在非协商的范围里面去调，啊，我们非协商是9.87亿嘛，就是这个83，9.87亿的范围。因为你2.68要到13.5，
我的意思，因为去年有一 percent 哈，这个我们现在是把这3%当中一 percent 不算，可是他去年的的确是有，他的确是灌注到这个铺里里面去，也就是说你用30%去算是够的，算2.68应该是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对卑微的要求了哈。因为什么？因为市盈率是十几年前的样子吧，再调回去，但只是回去原来的数字而已，人家也没要求更多啊。他当年调出来哈，你现在说的，我当时我有参与哈。当时也是因为那个大家说啊，就调下来，当时没有很好的 evidence 啊，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说是不是回到4.107，我觉得那个4.17啊，我觉得并不为过。再加上我刚讲那个，如果说假设以非协商因素这个3%的成长率，再到具体拿出来拉过来，是足以支付这个2.68，但是回不到4.17，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方面都应该是可以交代。
因为下礼拜就过敏了，假如今天有达成共识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赶得及在下礼拜送过敏。那假如跟他达成共识了，对对对对
对。我们当然是希望4.8嘛，哈。不但健保署也许有经过的考量，我们不会请教这个建议。不过我提另外一个观点。那这个孟言代表等下可以帮我补充。
没有补充。
我要讲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都说要帮病人调薪，那我想主席应该很清楚哦。现在在诊所调薪的制度哦，透析诊所的护透析护理人都是没有收益的，因为它是起步在门诊的量。哦，那我想您一定有同意资料，透析诊所有多少门诊量嘛？那而且他是要把所有的护士都加进来，好像这次出来明年方案是增加50%，好，那我就这么简单讲，就是说如果2.68是可行，好，那至少加强一下，就是说是有机会帮护理人员加薪嘛，因为透析护理人员以8万个 门诊透析的病人来讲，应该是有一万多透析护士的。这些人尤其在诊所设备部位，我们说因为之前小夜班有加急在医人部分透析诊所护理，因为那我们班也会洗到11点、才能回到家，事实上就是医人小夜班。就这块而言，我觉得是帮人抱屈的。我常常跟护理长讲，你们透析护理，有个协会，透析护理人协会，到底在做什么，都没有想办法去争取那一块。因为10000个护士在基层，医院跟基层大概占一半来讲，有5000个透析护理人员在基层完全没有被照顾到，因为加急没有到这一块嘛。是不是在提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互助上去，就是说至少让我们有个多一点的机会，因为这个钱我不知道基层诊所从哪里来的，我们都没有嘛。那是不是可以帮忙考量，甚至以后在调整护理门诊护理人这一块的薪水的时候，是可以考虑一下透析护理人这一块怎么样去反映给他们。谢谢。
严代表提到的就是一个重点啊，就是只要你们诉诸的理由是说我要帮我的护理人员调薪，不过调薪的话你们要看，比如像基层，像基层只有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比如说他可能跟几年的计划，然后第一年可能会先针对他们的护理人员调整他的健保的投保薪资调整比例，然后可能比率呢，比如第一年可能就达到60%，然后第二年呢再达到80%之类的，这种完整的计划。其实你们本来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利基点去跟健保会要求，可是你们是要落实在今年嘛？因为今年的话，那你们没有算过，因为我们就去看看你有没有真的调升护理人员的投保薪资哦。哎，
这不是随便讲。
我有算过了啊，大概哦，调一级差不多1000块多一点，啊，对，1000块多一点。因为你们是看健保投保薪资来调整，1000多嘛，那如果1000的话是大概调10点，啊，如果1500的话就差不多调15点，你可以去算了，我想那个对你们来讲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当然就是说如果要。